四章第六节，就是后面一点哈，二十四章第六节，他说我们要眷顾他们，好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哈？这个电影叫做《瓦力》，那个机器人的电影哈，有谁看过？请举手。瓦力哈，它是一个卡通片哈。瓦力的故事的一开始呢，讲到的是说，瓦力它是一个机器人，它来清理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呢，因为充满了垃圾，所以在地球里面的人通通觉得这里不能住了，通通走掉了，去到另外一个星球在那里享受哈。那么瓦力呢，它是一个机器人，它在这里一直工作，一直工作，每天所面对的就是这堆垃圾哈。当然，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哈，很多时候总是讲到世界的末日哈，你可以发觉到很多的电影都是讲到世界末日或者末日之后的灾后的一些状况。在上礼拜呢，长生牧师在我们当中，他也曾经提到过说，在今天这样的幕后的世代当中，有很多无神论的人，他们也在潜意识当中，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要来的这个末日啊，非常的担心啊，很恐慌的。那世界末日对于一些不信主的人，没有看过圣经的人，他们也知道哈，虽然他们不愿意面对，但他们知道，他们发觉那个是很痛苦的事情。话说呢，在第七世纪的时候，犹大的王约西亚王哈，在埃及和亚述的面前，他们想要两个埃及跟亚述他们结盟啊，要去打那个巴比伦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约西亚王他选择什么呢？他选择去破坏这个埃及跟那个亚述的结盟，所以他站在巴比伦这一边哈。然后结果呢？在一次的战役当中，他结果他自己死了，他的儿子呢约雅敬呢就选择还是继续投靠巴比伦，但是后来他发觉巴比伦好像没有像埃及这么强，这么坚强，所以他又去投靠埃及了。那么就在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有一次被巴比伦王在一场战役回城的路上面，顺便就把他给杀了。他的儿子约雅金他就开始向巴比伦投降，然后被带回到巴比伦，然后被囚在那边。他的王叔他就是他的叔叔叫做西底家，西底家在位没有多久，因为巴比伦攻陷这个耶路撒冷，他就在主前587年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圣城被毁，耶路撒冷整个被焚烧哈，然后国民呢，当时的人就被带到巴比伦去。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曾出现过好几次神发怒啊，然后神管教，神也拆毁啊，神也击打的这些故事。但是最叫以色列人印象深刻的呢，就是圣殿被毁这件事情。圣殿被毁了。这件事情叫以色列人和犹大这个国他彻底的被毁灭，从此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他们被踢来踢去，在世界上面流浪，然后被掳的人他们过着一种次等国民的一种日子。圣殿被毁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讲真的像是世界末日一样，因为他们以前都觉得他们是选民，他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当圣殿被毁的时候好像世界末日。其实南北国开始分裂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经历信仰的很多的冲击过程当中，有碰到外族入侵，还有政治军事上的一些冲突，但是他们选择轻忽这位给他们警告的这个上帝，以至于他们仍然我行我素，最后导致这个国被灭亡，圣殿被毁。圣殿被毁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就是上帝不在他们当中了。在民数记这边有讲到一段经文说上帝不在了，不在他们当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的确，上帝不在的时候是一件最令人丧气的事情。当这段经文讲到说上帝不在的时候，摩西就说不能够再顺利了，意思就是说不能够再如同自己的心愿这样过日子了。所以神不在的时候，表示我们人没有神可以靠了，我们怎么够靠自己？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当以色列人在征战的时候，摩西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胜了；当他手放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溃败。在被掳的这段时间当中，仍然有一些先知他继续的愿意提醒以色列人能够归回，提醒他们说被掳这段时间是有盼望的。我们其中我们可以看见在耶利米先知给以色列人的警告跟给犹大人的警告，我们可以看得到耶利米书第六章对犹大的一些预言，还有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刚刚读的哈，我们再来把这段红的地方读一次啊。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这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在这一系列的这个预言当中，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巴比伦，就是被掳到巴比伦这段时间以七十年为满，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第十一节这里说到，这地必全然荒凉，令人惊骇，使 这些国民呢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我不晓得多少人注意到这七十年是什么意思哈。这七十年意思就是说，在你这一生当中，你很难再看到归回的日子了。加上被掳的时候，这个人不论是男的女的，他十岁的话，就算他十岁听到先知讲这句话，他也想到我要到八十岁才能够看到归回的日子啊。只要他三十岁，大概没有希望了；只要他二十岁，就表示他到九十岁，他必须活到九十岁，大概才可以回到故土。以色列人在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四十年，当时神向以色列人说，因为他们向神发怨言，所以当时的人，他们四十天，每天用一年来算，就要在旷野四十年，以至于在当时发怨言那些人在旷野倒闭，没办法进入到应许之地。同样的，这七十年也是一样，以色列人曾经常常的向神抱怨，然后愿意归顺，然后后来又背叛他，做行恶，在神的面前行恶，行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七十年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没办法再看到归回的日子了。但是神的应许向那些信他的人总是显为宝贵。假如在有生之年你可以归回到耶路撒冷，你会怎么办？你要怎么办？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盼望那个归回的日子可以赶快来到。还是你愿意说啊，我现在已经40岁了，我听到这个预言，我要活到110岁，算了，我不可能，所以我就在这个冷漠当中，我就看神怎么样做事，反正跟我无关，因为我也回不了了。这几位先知在领受神的感动的时候，一直向以色列人呼唤要悔改并且转向神。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为什么被神赶散，这段经文蛮长的，所以我们就看十来就可以。 然后我继续往下讲。这几位先知他们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个，这几位先知向以色列人表明他们之所以被掳，是因为他们反反复复不相信神，这样的心态是错的。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从信到不信，然后完整的背叛神，到后来转回，不知道有多少次。自从出埃及以来，以色列人反复不定，也是一样的啊。以至于在有一次神要警戒他们说，要抱怨说，到底这些人，我们在他们当中行了这么一切的神迹之后，他们不信我要到什么时候呢？在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有很多对于这段时间神的呼吁有很详细的描述哈。但是不论怎么样，这一切一切的事情，听者谆谆，言者谆谆，听者渺渺。神很慈爱向他们诉说，但是没有人愿意听。这几位先知他们也为自己来祷告，并且也为百姓祷告，而且自洁。讲到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这两位是在归回的时候的两位先知，他们起先听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他们怎么办？他们心里面愁苦。他们为什么愁苦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位神曾经派遣在他们当中有许多的先知呼吁他们悔改，但是百姓没有悔改。在历代的君王里面，很多的君王，你看到圣经里面，你要判断这个君王是不是讨神喜悦的，你就看他经文里面有没有记载到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有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其实耶和华眼中看这些君王不看他们的政绩怎么样，只是看他们是不是在神面前行讨神喜悦的事，或者是行一些恶事。但是很多的君王都得罪神，以至于他们今天沦落在异乡，过着次等国民的日子。有一段经文也记载到他们的自洁的行为，因为圣殿盖好了，他们想说好，现在圣殿盖好了，我们每个人要在神的面前重新成为一个洁净的民族，能够来讨神的喜悦。但是他们后来发现到说，在他们当中的确有一些很不洁的事情发生，那些事情其实是很难处理的。怎么样呢？就是说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因为在那七十年当中，你想要是这个人他十岁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等到他适婚年龄的时候，他几岁？大概20岁30岁，对不对？他去娶谁嫁谁，仍然在以色列犹大人当中找他的伴侣呢，还是他们可以在当地跟当地的巴比伦的或者外族们去联姻然后生孩子？的确很多人这么做了，甚至于很多的先知很多的祭司也都这么做了。所以当他们献殿献了完成的时候，他们发觉到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怎么办呢？为了这些罪，他们要让这些人离开他们在外地因为没有盼望而娶的那些外族的妻子，甚至于跟他们断绝关系，甚至于让他们的儿女跟他们断绝关系吗？以斯拉提出这样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要求，在整个建殿的过程当中，以斯拉告诉以色列人说，这样的事情会得罪神，所以要怎么办？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吗？在以斯拉记第10章9到14节，我们看第11节就好哈。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的列祖的神认罪，遵循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会众都大声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然后我们看第14节，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在这全会众当中的首领，他们把这个责任交给他们，凡我们诚意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按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办完这事， 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去了。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里面我们学到的功课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跟我们所犯的罪应该有多么严厉的一个隔绝。要想让这些罪离开，要想让你的妻子，外邦的妻子离开，可能砍断他们的手或脚可能还容易一些，因为一下子断了就断了。但是要让这些儿女，这些妻子跟他们离开是很难的事情，但是重点是他们做了，并且他们还预备了献殿的这些材料。这些有忠心而且有目标的这些先知们，他们有一致的行动，这些都是在献殿的时候应该有的。他们准备很多的材料，在当时神跟他们同在，神也亲自叫一些外邦人、外邦的王，甚至一些不认识他的王，在当时是一位古列王，能够因为怀柔政策让以色列人他们回到故土。但你想，这是很不可能的事情，被掳了还有机会放回他们回去，要不是神的大能的手做这一切的事情的话，怎么可能呢？70年在外地，第二代的人起来了，他们要是还能够承继信仰的话，只有一个原因，那就必须是第一代的被掳的人，他们凭着信心说，我们将来要归回，所以虽然我们回不去了，但是你们这些第二代的人，你们有这个信心，你们必须有信心，你们将来要归回。要归回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办？重建圣殿需要些什么东西？在他们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这些必须是一群有信心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以至于第二代的人他们才有机会回到圣殿，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有信心就是在当时他们所需要的。假如我们把这个事情引申到今天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重建我们的圣殿可能所需要的材料就是我们的心。当众人都失去信心的时候，特别在教会当中，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有信心，当众人都失去信心的时候，仍然要坚持对上帝有的信心。当众人都说，哎，上帝都放弃了，你还坚持什么呢？但是属灵的人要坚持到底，因为我们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继承我们的信仰，要不然这个信仰就中断了。第四个，当这些先知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怕人家笑，而且不怕这些阻挠。在建殿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何伦人三巴拉、多比亚跟基善这些人从中阻挠他们，笑他们，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挑战的话。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19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个时代是在18节到20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告诉他们，我们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们，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但何勒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哈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他不怕人家笑，这些先知们他们花了代价，但他们也在神面前他们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对于尼西米来说，这些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他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你们将来在耶路撒冷你们无份无权无纪念。不要怕行出神什么叫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而且你要知道在当时连王都准了，这外邦的王也准他们，而且神也在他们当中，他们有什么好怕的呢？在这段日子当中，耶利米他怎么样来面对两方的人马这样子互相的 挑战来挑战去，他用的就是祷告、看守跟防备。真的我们看到依靠神来建殿，我们知道当时建殿是神的应许，然后神的同在，他们抓住神的应许，在被掳的被掳的日子七十年为满，他们相信，并且他们教导他们小孩子，他们的第二代去相信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凭着信心向王去争取回去的承诺，王很快就答应了。假如当时的王他们不答应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冒着生命危险的事情，他们不晓得王会怎么反应，但是凭着应许他们去向王要求，但是王答应了。在这个建殿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完完全全靠着这个神，因为是神的手、神的同在，让他们相信这个事情是神要他们做的。在圣经上讲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他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便枉然警醒。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但是当在教会里面有事情的时候，当弟兄姊妹当中有纷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是神所建立的，请记得这段经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他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便枉然警醒。以西米记第四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描述了一段他们当时是怎么样的有胆量来做这个工作。第四章十二到十四节，他说：“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你们必要回到我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来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做工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着盔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钢材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这里描述一段是什么？他们很坚持，他们知道在这段日子当中，虽然我们知道是为神做事情，但是我们旁边有人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一面要做工，但我们一面要防备。防备什么呢？就是防备我们的这个圣工被这些人来阻挠。这是一幅很令人敬畏的一幅picture。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圣殿是什么吗？这是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边，这就是我们的教会。这教会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的圣灵的殿，聚集在这边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教会的历史，我们教会已经超过25年了。在过去的25年当中，安城华人居士教会经历了三个教堂，但是这三个教堂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叫做安城华人居士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教会不是教堂，我们不会因为换了教堂我们就改名字了。所以教会不是教堂，教堂是会变的。那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并不是一些人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教会是上帝用他的道建造出来的，是基督用他的身体来建造的，是一群有生命的、讨神喜悦的、愿意遵守神话语的人，在其中以神的真理和他的爱来彰显的一个教会。所以教会不是一个有形的建筑物，乃是一个神用他道来建造的一个教会。 我要说教会必须是一个生命的机体，有生命的一个生命体。假如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生命体的话，我们知道每一个生命都会生病，这生病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必须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生命体。上帝他会拆毁，他也会重新建造。以色列人在回归的时候，圣经上并没有记载说这些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是怎么样来计算来数算历代的君王的过失，叫他们对于这个圣殿被毁来负什么责任。没有，他反而是互相的提醒，在圣经圣书上是怎么说的，神传给他们的律例典章是什么，并没有回去讨像这些过去的这些君王来指责他们的错处，那个就已经过去了。所以当以斯拉把殿建好的时候，他在众人的面前打开圣书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怎么办？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哭了。他们以前他们的父母亲告诉他们的圣书他们可能从来没见过，但那些话他们熟悉，如今他们在神的圣殿圣书打开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说神的确是与他们同在，这些的话是不改变的话语。当他们领受这样的一个敬而可畏的一个光景的时候，他们就哭了。所以神所带来的悔改，他的话语给他们带来悔改的机会，于是于他们这些话语是带来力量的，以至于他们听到这样的有力量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认罪，而且重新的立志。这就是神重新建造以色列人的第一步。在重新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神也预备几件事情。当以色列人他们感觉到说上帝不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事情不好了，而且他们看见说这个犹大国跟耶路撒冷被毁了，圣殿也被焚烧了。各位弟兄姊妹，假如今天神不跟你同在了，你会怎么办？你会选择离开神吗？保持你的冷漠，不愿意继续跟神交往，因为神已经离开你了，是这样吗？还是你愿意继续的来看神对你有什么呼召，有什么应许？上帝虽然还在等你的回转，要是你的心是硬的时候，你就已经走开了。重新跟神建立关系，要知道第一件要知道的事情就是你自己的光景。有些人说我怎么知道我的光景是什么呢？但有一件事情你可以知道，就当神不跟你同在的时候，神不同在的那日子就是死亡，个人偏行己路，很顽梗很硬的景象的过你的日子。跟神重新建立关系，也就是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重新让神的光来照进你的内心，重新看见那个生命的源头。除了读经祷告之外，还要悔改，要既悔又改，从恶行中回转，从犯罪中来认识到自己的罪在哪里，能够在神面前治理清理，请求神让他的圣灵来光照你，能够清理干净。第一步你要做的事情，就跟神重新建立关系。我刚讲到那个电影瓦力那个电影，你知道这些人他们去到外星球，他们的原因就是因为地球充满了废墟，不适合再住了。但是瓦力很辛勤的工作，一直在清理清理清理的，后来他发觉到说有一个原因可以让这些地球人再回到地球来。看过的人都知道，原来他们发现到有一小盆的盆景，一点点的苗，当那些外地球人看见居然还有一盆盆景是还活着的时候，点燃了他们要回来的这个希望。因为他们看见那个是有生命的，他们看见地球是仍然是有希望的， 一个小小的盆景让他们带来很大的希望，他们愿意回来。各位弟兄姊妹，你心情低落吗？但你也在教会当中看见盼望吗？我们也需要委身跟代祷。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难道不知道圣殿重建的过程当中是这个工作是很艰巨的吗？但是因为他们的委身，他们勇敢地来到王的面前，然后日以继夜的他们守望工作警戒也祷告，整个圣殿重建的过程当中有人去告状，有人阻碍他们，等等等等的事情，都因为他们警醒和忠心，把这些危机换成转机。各位弟兄姊妹，你我呢，在面对教会和个人属灵的废墟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委身你自己呢？尼西米记第一章三到十一节讲到尼西米怎么样有个感动到王面前去求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我觉得很感动人哈。第一个呢，就是他问一些这样子的在耶路撒冷的光景是怎么样。他在巴比伦活得好好的，他为什么会有一颗心要去问耶路撒冷呢？他必须是个关心的人。第二，他也听见耶路撒冷的一些光景，听完之后他就觉得好了，我问完了我就走开了吗？不是，他哭泣，而他哭泣好几天。第三呢，他进食祷告，他认罪，并且他认自己和以色列人的罪。各位弟兄姊妹，你为自己认罪吗？还是你自己只是为教会里面的其他人认罪呢？尼西米他认的罪是两方面的，他认他自己的和百姓的。他说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的罪。他在祷告里面没有说他们，他说我们。尼西米他没有把这个你们放在他的嘴巴里面，但他说的是我们，并且要抓住神的应许。神答应以色列人回去的这件事情的前提是什么？是要以色列人回转。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回转了没？还没有。但是他们这个回转的行为是在他们读了圣书之后，他们每个人心里面扎心，他们觉得说他们才真正见识到这个宇宙的神居然把他们带走又把他们带回来。所以我们来看看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警戒跟鼓励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这里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那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甚至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跌倒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必须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能受的，必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另外一个地方在罗马书第八章38到39节这里也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受别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里面讲到神给我们这些应许跟鼓励，我们的委身可以包含哪些事情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里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并且也说在哥亚福音那里说，耶稣勉励他的门徒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就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尼西米他也在他得到这个王的允许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这个世上他先去跟神求跟这个神祷告，他默祷你读那段经文会知道，他默祷跟神说，神啊，让我在这个时候从王那边得到允准。他心里面先这样祷告。然后尼西米他在二章十七到十八节那里也说，他说来吧，我们一起来建造哈。那尼西米向他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同工们分享他的看见跟他的祷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我们弟兄姊妹在你灵命复苏的时候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也不只是你自己能够复苏，并且你要把这样的一个复苏的意向传递给你周边的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已经被波斯打败了，因为是尼布甲尼撒王把以色列人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但之后巴比伦去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波斯啊。这波斯的王，这个古列王之后的亚拉薛西王，他们开始统治以色列人。但是在亚拉薛西王的时候，他们愿意把以色列人放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在当时有一些人，像所罗巴伯、尼西米跟以斯拉，他们这些人对于圣殿要被重建是充满了信心，并且他们挺身而出愿意去做。我们必须也要摆上，像这些他们愿意去摆上一样，这些他们不是只有听了应许而已，他们是凭着这个应许有行动。有一首诗歌说到要堵住破口，当然大家都很熟悉诗歌里面提到要堵住破口。是啊，我记得在小时候有一本教科书上有一个故事，讲到那个普鲁士有一次，这是德国的前身有一次那个地方淹大水下了好几天的雨，然后有一个堤防就快要崩溃了。那有一个小孩子，他看见那个堤防，一排的堤防那边，他发觉到堤防上一个洞洞，然后水这样的流下来。这小孩子很聪明，他知道说，假如这个水继续这样流的时候，这个堤防就溃了。所以他看见的时候已经傍晚，他就用手指头去伸在那个洞洞里面。一整个晚上他就这样等到大水退去了以后，他们发觉到说，原来是这个小孩子他用他的一只手指头保住了这个堤防，以至于这整个村子的人不至于遭殃。各位弟兄姊妹，你可以摆上什么呢？你可以说对不起，我太渺小了，我在教会里面是最渺小的一位。或者说你说很抱歉，我不太懂得真理，所以先找这个教会里面这些大柱子，让他们去帮忙吧。或者是说你说这个还是没办法把这些我所恨的我所怒的这些人放在一旁，所以我没办法在这神面前来继续来服侍。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你可以为教会祷告，求神动工，求神来警戒，求神把我们当中任何属于魔鬼撒旦的工作能够挪去，也求神亲自做这个改变人心的工作，来清理他的祭坛。只要你还有心有余力，你除了祷告之外你还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那你可以向神说，神啊，可以使用我当作和平的使者，使用我可以在你可以用我的地方，叫我成为重建圣殿的一员。假如今天在你的心里面已经被神感动说，好，我要开始为教会的牧师、长职、同工、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我要率先走出这样的属灵的阴影，我会把教会里面属灵的重建的这个光景这样的意象传递给我身边的人，那你就是在这个传递意象里面能够帮助这个教会弟兄姊妹重新建造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的意象到底是什么呢？ 是重建这个教会还是重建个人，我想都有。只要你是有这样的这个感动的话，我就为你的举动来感谢主。因为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需要被重建，不管你站在哪一个角度，这是神的教会。在历史上神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也有很多公义的审判，但也有很多慈爱的挽回。这些事情你知道吗？当时在发生的时候，就在当世代的人他们亲身经历到，之后的人呢，他们只能够看到圣经上所写的这些故事，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的经历。但是今天我们，你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一件事情，就是神给我们同在。他的确也会管教，但是他也会鼓励，他也会安慰，他也会引领我们，并且他也供应我们。因为神是一个活的神，他不只是活在历史当中，他活在今天你我的心里面。前提是你必须是一个活的人，能够感应到神今天活在你的心里面。我们经历属灵的高山跟低谷，不错，都会有，但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会管教，但他也会重建，他会拍拍他的圣灵在我们的心生命里面，要跟我们一同来建造。假如你有这样的经验，我恭喜你，因为并不是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的。在雅各书里面有讲到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在乌云密布的时候，我们想到快要下雨了，或者会有风暴，所以我们会在出门的时候准备伞或雨具。在冬天我们看见大雪覆盖，冰天雪地，你会想到什么呢？这还是冰天雪地而已吗？没有人会相信下雨会下一整年，也没有人相信这个雪会一整年都不化。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在乌云的上面还总是阳光普照，在冬天过去以后还是会有春天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相信的。既然如此，神他应许说他自己本身，神耶稣基督，他就是教会的首，他必亲自叫他的百姓进入安息之地，他也必定会警戒保守他的教会。那我们用最后用这段经文来互相的勉励。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和诗篇第三十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早晨遍地欢呼。是的，一宿睡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认我们的罪，认我的罪，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来认罪。主啊，因为这是你的殿，求你在这个殿里面兴起你自己的圣功。第一件事情，主，你希望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回转。主啊，我们若不能够认我们的罪，我们岂能用一个不洁的人、不洁的灵来与你相交往？主啊，求你来复兴我们，复兴我们的前提，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愿你那个像火炭一样的那样的灵来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以至于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为教会守望，来等待主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快快的来到。只要在这个时候，对于圣灵要重建你生命里面，你的生命重建教会恢复合一，你特别有感动的，你就可以这个时候安安静静的站起来默祷。 请你为了你自己，为弟兄姐妹，为了教会，为牧师执事，为同工，为在这里面彼此不和的人，为他们祷告。愿神亲自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时有哭泣，早晨并必欢呼。弟兄姊妹，我有些感动，请你站起来为这教会祷告。因为他说他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恩典一生之久，一宿时有哭泣，早晨便便欢呼。我们凭着主在我们当中给我们应许，我们相信主他也必医治，他也必缠裹。我们不怕在神面前认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不过就是一群有罪的、蒙罪的、蒙恩的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建立这个教会。因为神他是我们的首，牧师不是我们教会的首，同工执事也不是我们教会的首，是吧？只有基督，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基督是我们的首。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认我们的罪，求你洗净，求你回转，帮助我们转回到你的面前，让这个教会重新有力量。让我们谢谢你，主啊，还是为着这一群在你面前默祷的人，我们来感谢主。主啊，愿你自己重新在我们当中实行奇迹，让我们的教会重新在你面前被建立、被建造。我们要看到的不是有砖有瓦的房子，我们要看见的是每一个回转的心在你面前建立这个教会。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到主你的面前，奉靠主的名祷告，阿门。请坐，请坐。来，我们一起起立的唱这首诗歌，献上自己为祭。